大家弟兄姐妹朋友们好，我姓廖，叫廖宗信。我是21年前从台湾来到 Triangle 这个地方。刚刚大家介绍很多都是 Duke 的学生，可惜我不是来 Duke 读书，我是在 NC State。 我们 Triangle 这边有三个主要的大学，我们 Durham 这边是有 Duke， Chapel Hill 那边有 UNC， 那 Raleigh 那边有 NC State。 我是来 NC State 读工业工程。我们刚刚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背景，我的背景也是比较不太一样。我生在台湾一个南部的城市叫做高雄，但是我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父亲去日本留学，所以我们就全家搬到日本去，所以我第一个会讲的语言是日文，不是中文。我在那边读日文，跟他们从幼稚园、小学一直到小学读一半，我们才搬回到台湾台北，我才开始学普通话，学我们在台湾叫做国语。然后到了21年前大学毕业，我大学读的是机械，刚刚有一些机械系的人，不过我可能没有你们那么优秀，因为我机械系读得很痛苦啊。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些流利、尽力、财力、动力、热传那些东西读得很痛苦，所以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转了，我没有继续读机械系。我很佩服这些继续读机械系的人，我自己后来转到工业工程。工业工程事实上是在我比较专注在说怎么样用计算机电脑来解决工业上的问题，所以只要凡夫如何赚更多的钱，如何省更多的时间，怎么样让 quality 更好，那跟我们都有关系。我的 minor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以是跟 ECE 有一些共同的 background。 但是我21年前来 NC State， 我在94年我先拿到 Master， 后来读 PhD， 94年拿到 PhD 做了一段 Postdoc， 从95年开始我在 IBM 工作，所以我一下子在 IBM 已经工作12年，我在 IBM 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学校的时间，我以为我在学校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刚刚有人说几年毕业几年毕业，我是很久才毕业的，但是一下子我在 IBM 工作的时间又超过了我在学校的时间。所以简短的给大家一些我的 background。那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呢？是我每一个月，平常是在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有聚餐，然后我会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专题。那今年特别是2007年，我们从1月开始，我们在这边分享圣经当中的一本书。刚刚我们有传下去一本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神的话语，叫做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传道书。顾名思义，传道书就是在传讲一个道理或是传一个道。我不知道在国内大家有没有读过，我们在台湾读孔子的论语，孔子讲过一句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也。哦，这是一句很强烈的话语，他说如果我早上听到真的听到一个道理，我已经可以死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的道理，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道理才是真的道理？那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本书叫做传道书。那我们从一月开始我们一起在这边查考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一个所罗门王，有些人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有一点像是在中国的唐朝那种太平盛世。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不断的经过战乱，他们外族不断的在攻打他们，其实一直到今天大家看中东这个以色列国在那个地方，四周的人都还是这样子虎视眈眈。其实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他们都是不断的在过这种战乱的生活，只有一段时间有一点像我们的唐朝盛世，那时候就是所罗门王作王的时候，那时候四境尽都平安，而且他们四境都朝贡。所罗门王是号称那时候他们最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建立了许多许多的建筑物，他建立了很强大的军队船队，有很多的丰功伟业。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下这本传道书。我们如果看到第一章，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以前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么样一个丰功伟业的人到他年纪老的时候他最后留下一本书，而且他说这是一本传道书，传道者的言语，他把他人生走过的道路他想把它记载下来给后世的人，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是面临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人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阶段，像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在台湾，后来到日本，后来回台湾，接着我读了中学、高中、大学，我还服过兵役，在金门，然后金门，然后退役之后呢，来到美国。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在座可能很多人很兴奋，刚刚有听到说可能来这边才一两个礼拜，有人来一两个月，我们都在人生当中开始不同的阶段。我以前听到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朋友，他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是早期国内，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形了，但是早期国内要搭火车不容易，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都听说的。他说火车来的时候呢，都挤得满满的，所以他们一家大小爸爸妈妈来送行，他跟我们一样要到美国来读书，他们要先坐火车到大城市去坐飞机，所以当火车来的时候傻眼了，挤得一塌糊涂，根本上都上不去，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大的很大九牛二虎的力气，那个先生先挤进去爬进去，然后从窗户把他的小孩子 baby 接进去，然后说太太怎么样怎么样进去，然后他爸爸妈妈在外面看他们说这么辛苦啊，好不容易说摇摇手说我们终于挤到一块位置了，没有问题，你们放心可以回去了。哇，他爸爸妈妈终于放心了。那过一会儿说怎么他们又下来了，哎，你们怎么下来，刚刚不是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才挤上去吗？他说这火车不是去北京的上错火车了，这火车不是要去北京的。我常在想我们人生会不会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好像要会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很想要去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很想来到美国，我们很想做一件事情，但是还好刚刚那个例子是火车还没有开之前他就花线了，虽然已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至少还没有走他就先下来了。我们人生有多少时候可能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之后才发现说哇，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每一年八月九月都是我最兴奋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都可以结交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看到很多人来，每一次看到很多新来的朋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年轻的时候，21年前我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跟你们大家保证，你们刚来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们会一辈子都记得。你问我说上个礼拜五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记得，但是我来的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我在 RDU 机场飞机下来，然后谁来接我，接到什么地方去，第一个晚上住在哪里，我到现在都一清二楚。刚来的这段时间我们的记忆力都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我相信会跟大家到一辈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机会，现在是八月，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第六章。我不在这边重复前面五章讲了些什么，当然他第一章是给我们一些 introduction， 其实我们如果要做研究的人来这边读 master PhD 的人，传道书是一本典型的论文 thesis， 因为他一开始从 introduction 开始，然后他提出他的假设，第二章他就开始去做实验，做实验出来以后呢，他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他就开始跟我们引申在这边讨论，最后第十二章让我们看到他的结论。当然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看这本书，今天我们刚好在一半第六章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对大家来说好像从中间插进来，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呢，其实跟大家特别在这个新学期或是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是很切题的，因为我们要面临一个我们都不太愿意承认但是都会碰到的一个现实，就是生命当中的有限。好，我们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很高兴有这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相聚，我们彼此认识，一定是主你有美好的安排。主，你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成为朋友，能够成为学长学弟学姐学妹。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在那边追求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的学士，我们的学位，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在美国这个地方有机会能够落地生根。很多人说我们来美国有一个美国的梦，但是到底我们的梦是什么？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神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梦，主到底我们的梦想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值得去追寻的。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让我们在还没开始走之前，还没花我们的身心灵的心力之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朝闻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结束也可以，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还很年轻，盼望我们一生的道路没有白白的走，盼望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求你今天晚上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开始之前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第几页，
410页，
有两个版本，是不是？
By the way，刚刚你们那个就是，如果以后手上没有圣经的，你们愿意 keep 的，就都可以留下来，可以带回去。
OK， 欢迎带回去哈。好，我把它字放大一点点，我们来看看《传道书》第六章。有兴趣的人可以回去从头开始看，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要分享的是《传道书》第六章。很抱歉，我在这边所准备的是繁体字，所以。咪咪没有问题，从台湾来的，所以繁体字没有问题。但其他看惯简体字的，就英文我们就说 bear with me， 好 ，bear with us， 是我们来看第六章很短，只有12节，我们要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我念一节，然后我们请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念一节，从第一节先念到第六节就好。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
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好，我们先暂时看到这个地方1到6节，待会我们会往下看。不知道大家在考 GRE 或是托福的时候有没有考过阅读测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2节跟3节，大家能够在2节跟3节找到我们平常的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所在追求的4样东西，有100个儿子，儿孙满堂，这个我们叫做喜事，我们结婚是喜事，特别是生儿子，这是喜事。还有呢？长寿，寿比什么？南山。这是我们人所在追寻的。我们一旦的 做了皇帝，就希望人家叫我们万岁万岁万万岁。我这是真实的事情，在台湾有一个人取名，他儿子名字叫万岁，连爸爸叫他都要叫他万岁万岁。知道他爸爸想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人都能够很长寿，这是我们中国人觉得有福气的地方。还有呢？哦，一开始就讲到资财丰富尊荣啊。英文有3个 P， 美国人在追求，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美国梦可能也包括希望能够追求这3个东西。一个叫 possession， 什么是 possession？ 我能够拥有的。各位朋友们从国内来，大概2个皮箱，这是你现在的 position。 碰到比较好的航空公司给你3个皮箱，是不是 US 是不是哪一个航空公司给你3个皮箱，这是大家所拥有的。但是当然这个 position 里面可能有旅行支票，可能有钱，等到大家过了一学期租了一个 apartment， 下次要搬家的时候就要一部小车来搬，是不是？过了2、3年要搬家呢，要卡车。如果这个当中又结了婚，有喜事，生了小孩，像我最后从我在 NC State 7年时间8年时间，我最后从 apartment 要搬到我的 house 的时候，是一大个卡车来载。我们人与日俱增，我们的 possession 会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将来能够住一个大房子，里面有很多的美国人叫做 appliances， 各式各样的。现在哇，科技非常发达， HDTV 是不是？ Surround sound 音响。我们厨房女孩子都很希望有很漂亮的琉璃台，怎么样调理的那个家里很多很多 appliances， 这是我们所想要的。美国人在追求 possession， 另外一个叫 position。 我们现在来是小小的 RA 啦，对不对？有一天毕业了说不定可以当 postdoc， 那个是 associate researcher。 我们做教授的话 assistant professor， 开始 associate professor，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full professor senior professor， 最好做 department head， 做 Dean。 这是我们人在人往高处爬，我们人的 position， 我们希望能够一个一个往上。另外一个叫做 power， 我们希望人有 power， 这个有的地位呢，我们就希望有这个权利，要做什么都听我的，要不管什么事情，我们人希望能够有 power。但是除了这三个 P 以外，其实美国现在的年轻人他不 care 这三个，他倒 care 另外一个 P 叫 pleasure， 他们想要享乐享福，他们喜欢去寻找刺激。大家还好都是 graduate student， 有刚刚有一个 Under 每次到了 spring break 的时候，美国的大学生都到佛罗里达，都到那边去 spring break 去 party party， 他们所在意的什么 position 他们不管，他们只想就 pleasure。 这是很多的 P 我们人生在追求的。我们中国人比较文雅，我们不说 P， 我们说福。刚刚我们也唱一首诗歌叫做什么更美的祝福。我们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要贴一个红色的，我们传统都会做一个福，而且不只是贴一个福字，还要怎么样把它倒起来。为什么？就是福怎么样倒，不只是福，我们希望福能够来到。但是福这个字是很抽象的字，什么是福？我们用比较现代的话语来讲，幸福。我在日本长大，日本的小女生哈，她们很喜欢讲一个字叫做幸せ，就是幸福。她们很希望她们一生能够嫁给一个白马王子，她们能够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但是什么是幸福？幸福在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定义。对于有一些人来讲，说我拿到我的学位就是一种幸福，有人说我能够找到工作是一种幸福，有人觉得说我要拿到绿卡能够留在美国，那是一种幸福。每一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当然很多的女孩子她们希望能够跟自己所爱的人厮守一辈子，那是幸福。但是到底什么是幸福？我们都希望福能够到，对每一个人这个所想要的都不一样。但是所罗门王在那么早以前他就讲了一个，今天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个字，因为第二节他怎么说？以致他心里怎么样？第二节他心里怎么样？所愿的怎么样？一样都不缺。今天我们用四个字来讲，这个叫心想事成。其实福简单的来讲就是怎么样？心想事成。我想要什么我得到了，那就是福。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愿意嫁给我，这就是幸福。如果她真的说愿意的时候啊，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心想事成，这是我们人在追求的福。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以中国人来说，我们这是中国人传统，我们在寻找的一些事物，我们在寻找福。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一个人心里所愿的怎么样，一样都不缺，心想事成。我们在讲路，一个人拥有什么资财丰富尊荣，下面一个是什么？寿，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在世的年日甚多。最后一个是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喜。这边讲到有许多众多的子女，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我们的家室，我们跟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在一起，而且有爱的结晶，这是我们所心所想要追求的。其实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美国梦。到底什么是美国梦？其实我们在追求的可能多多少少跟刚刚我们所看到这些有关。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啊，我没有那么俗气，我现在要追寻的是知识，是智慧。但是多多少少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当我们看到外面别人在那边开 Mercedes-Benz 的车 BMW， 特别是我每次来到 Duke 的学校，我心里就感慨很多。我从学生的时代就这样子，我们在 NC State 呢住那个宿舍，一开进去都是破车，都是二手货的车。每次来到 Duke 的时候，哇，那校园里面停的车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如果有能够有这车多好。这是我们人多多少少，虽然我们兢兢业业每天在实验室做实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paper 能够被 publish， 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被认可，我们能够去参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当然可能在追求希望是有一天说不定可以拿到诺贝尔，这是我们的梦。但是多多少少现实方面，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何尝不希望能够认识一个我们所爱而且他也爱我们的人？我们何尝不希望我们老板给我们的奖学金多一点，甚至有一些 award？ 我们何尝不希望我们有这些钱可以开始有一些 position？ 我们开始，我们中国人说五子登科，当然古时候的五子登科跟现代的五子登科不一样。现代的五子登科是买了车子， 有了房子，生了儿子，但帽子也要，对不对？博士帽，这是妻子，但要先娶妻子了，对不起哈，先娶妻子才能够生儿子，对不对？这是五子登科，这是何尝不是我们人想要追求的？这何尝不是我们所谓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来到美国所想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很煞风景的，好像大家刚来这个地方，我今天晚上就好像给大家浇冷水，因为大家看到那个 title 写什么？有福怎么样？不能想。因为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画一幅图画，他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事物，但是他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是不是说我们得不着，所以我们没不幸福呢？如果这样我们还可以了解，但是让我们讶异的是，所罗门王刚刚我们讲的福禄寿喜他有没有？他通通得到了。但是他通通得到了之后，他却发现还有很多很有限的地方。他一开始就说虚空的虚空，因为所罗门王虽然拥有这一切，但是结果却是如何呢？他发现说虽然有了这一切呢，但是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平常我们在口语上比较少讲喜乐，我们基督徒可能对喜乐比较讲的比较多，平常人比较讲的是快乐。什么是快乐？有人说快乐就是快快的乐，快快的不乐，来得快去得也快。用英文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所以 Duke basketball 去拿到全美国第一名，快不快乐啊？如果输掉了NCAA 第一轮就输掉了，不快乐。我们跟 NC State 打篮球啊，我们不要谈这个，我们改变话题。赢的球很快乐，输球呢不快乐。我们 paper submit 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乐，但是被 reject 呢不快乐。我们发现我们的快乐是 depends on happening，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但是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是怎么样，十之八九。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虽然有一些快乐的时光，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快乐。我们虽然拥有这一切，很多人以为拥有这些福禄寿喜就会快乐了，但是以所罗门王他的经验是说还是不快乐，因为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他没有在讲快乐，他在讲喜乐。 joy 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带来的快乐，而是内心的一种状况。我们健康的时候很快乐，生病不快乐，但是如果有喜乐的人，虽然生病他心中还是有一份喜乐。我待会会跟大家分享，我上个月没有来，因为我的太太徐芬她二姐过世，我们上个月本来是星期五要来的，星期二都准备好了，结果发生了一些事情，星期五我已经在飞机上，我不能够来这个地方，我们回去台湾奔丧。很多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所预料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好像很顺利的时候，忽然晴空霹雳，有很多事情会发生。所以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人生虽然拥有这一切，好像不能够带来我们心中的喜乐。特别是我们讲到拥有这一切，我们希望能够去享受这一切，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享受。我们有大房子，买了大房子，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住在那里，都在那里都是出差 business trip， 我们可能都在学校做实验研究，都不在家里。我们可能拥有这一切没有时间享受。我们在台湾比较传统的，他们都希望说女儿能够嫁医生。在台湾的医生跟国内的医生不太一样，因为在台湾以前医生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那为什么要嫁医生呢？因为医生他自己赚很多的钱，但是他很忙。那做医生，我们在台湾就是生犀牛，就是说医生的太太，哇，他赚很多的钱，他可以到处去旅游，可以 do whatever she want， 但是要有一个预备，他会很孤单，因为先生都不在，先生都在忙着工作。我们很多的时候拥有这一切，但是不能够享受。我在台湾有一个朋友，他盼着盼着，每一年盼着，就是说他先生是一个医生，他希望那个有一个礼拜的 vacation， 他们可以去哪里玩。盼到那个礼拜的时候，那个礼拜他先生的爸爸住院，结果那一年的 vacation 就没有了。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拥有这些福禄寿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特别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 enjoy 里面有一个字是什么？Joy, E-N-Z-O-Y, enjoy. 所以真正的享乐并不是美国他们那种 party party， 那个会 enjoy 吗？ 你开始的时候很开心啊，等到人去楼空满屋子都是酒罐酒瓶的时候，你会 enjoy 吗？你觉得 foolish， 那个 party 才是很 foolish。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 enjoy， 因为真正的享受是要有喜乐我们才能够享受。我们发现说拥有了这一切不一定能够带来 peace。 peace 是英文，但是中文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谓外在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民族跟民族之间，人跟人之间。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战争与和平》 Peace。 外在，今天我们有些很有钱的人，你觉得他很平安吗？或是很和平吗？其实很多人就想要去占他的财产。这是我这次回去台湾， 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家，我们看到一些很穷的家，他们一家人和乐相处得很好，忽然发现说他爸爸有一笔遗产要给他们。哇，弟兄姐妹真的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说他们弟兄姐妹彼此那么好的人，后来怎么会真的这样彼此反目成仇，彼此不认，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个遗产在那个地方。我们发现说拥有这些福禄寿喜，有些时候反而带来人跟人之间的嫉妒，人跟人之间的争执，没有 peace， 没有平安。一个国家很富有，像中东有石油的，你觉得他们很好吗？全世界的强权都在觊觎那块地方。伊拉克应该算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它里面的石油不知道多少，我们不去谈伊拉克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人类，你说真的有这些 possession 真的就很平安吗？我反而是家里要装很多的 security system， 是不是？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朋友跟我们说，哎，你车子能不能借我要去搬家？可以啊，那个钥匙一丢就给他，随便他去搬。等到开始工作买了新车，哎，能不能借我去搬家？要考虑好久，那会不会去刮到啊，会不会去碰到啊，会不会去撞到啊。我们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说钥匙一丢随便你怎么开。我们在 IBM 的 parking lot 很有趣，我们越是破烂的车越是挤在那个前面很近的地方，跟旁边靠得很近，不怕别人去撞，因为那是旧车。那些新车，那些跑车都停得远远的，不跟别人停在一起，他怕人家去撞到。我一个同事，他以前都开旧车很认真工作，他有一段买一个新车，哎，上班到一半不见了。我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我出去看看我的车子有没有被刮到。有了这些东西反而没有 peace， 人跟人之间没有和平，我们内心没有平安，我们不能够享受安息。你说我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妻子实在是太幸福了，等到你开始娶到了那天，你就开始疑神疑鬼。中国人说红颜红颜薄命，不是没有道理的，是不是？哇，这么漂亮的太太摆在家里，哎，做先生的一天到晚在那边疑神疑鬼。那个太太即使再怎么爱她先生，有些时候夫妻总是会有一些吵架。我们以为说有这些心想事成，但是其实这些福禄寿喜到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反而不能够带来我们外在的和平，内在的安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三个学校，我从 NC State 毕业，大家是 Duke， 另外有一个学校叫做 UNC。 我给新生一个考试，旧生大概知道这个统计数字，因为我跟大家讲过了。大家知道美国大学哪一个大学毕业生平均收入最高？这个老生知道，那个新生也会想说是哈佛、Stanford 或是哪些名校，但是 UNC。 大家知道为什么是 UNC？ 因为 Michael Jordan 从 UNC 毕业。所以你一听就知道这统计没有学好哈，这应该把 Michael Jordan 拿高。哎，你说呢？那 Bill Gates 呢？啊， Bill Gates 大学没毕业啊。所以 UNC 得天独厚， UNC 是所有大学毕业生那个收入平均最高的一个学校。要不要转校？但是 Michael Jordan 也只不过是有一个人。问题是 Michael Jordan 这么辉煌腾达，他拿过几次 NBA 冠军？
六次，
是不是？他赚了许多的钱，他甚至有那个鞋子是以他为名，他的运动器材以他为名。但是他父亲怎么过世的？就在 North Carolina， 他给他爸爸买一部很好的车，就他爸爸开那部车在路上，人家抢，把他爸爸杀死，连他送给他爸爸的 NBA 的 ring， 他反正有六个，他一个送他爸爸，那个 ring 都被拿走。你有些时候拥有这些东西， 有些时候反而带来一些杀身之祸。如果在美国久的话，知道美国有一个黑人叫 Bill Cosby， 那是以前他在电视演了很多的节目，其实 他学位也很高，他很聪明的一个人。在美国讲到黑人很有成就，大家都要看他，他儿子怎么死的，他给他儿子买一个 Mercedes-Benz 的车子，在 LA 一样一个交流道下去就被人家抢，也被打死。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拥有这一切可以带来平安安息，但是不一定。我们10年前左右，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你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但是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 O.J. Simpson， 一个美国 football 的球员，黑人，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娶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白人妻子。那10年前他人家说是他杀他太太，他自己说不是，最后他被判无罪。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他们说世纪大审判，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请问这个 O.J. Simpson，他拥有这些事情，他真的能够享受吗？他真的能够得到爱吗？他真的能够去爱人吗？我们发现说你越有钱，你会发现说跟爱的距离会越来越遥远。怎么说呢？越是有钱的人，他们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他们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怎么样买得到，所以他们不太了解真正的爱。反过来说，当有人来接近他说我爱你的时候，他要想想，想了很久很久，说他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的钱。有一些70、80岁的老先生，还有20、30岁的小姐要嫁他们，他再说我爱你，那个老先生大概还要再想想，他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的什么钱。你越是拥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爱，我们不一定能够认识什么叫真正的爱，不变的爱。我们看到美国这些 celebrities， 他们结婚离婚是家常便饭。那个很有名的 Britney 是不是一个歌星？她结婚一天就离婚了，是不是？啊，我们别人看笑话，但是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这是笑话。那、啊、反正我就爱，反正我就不爱。但是这是真的爱吗？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爱吗？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拥有这一切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的爱，也无法以真正的爱去爱人。更重要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刚刚问大家说 Michael Jordan 他拿了几个 NBA 的冠军？6次，对不对？他拿了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不够，再来一次，3次了啊，退休吧。退休一段时间觉得呢不够，再回来再拿，是不是拿了4次、5次、6次又退休了？他还有没有再回来？有再回来啊，没有拿到算了，去当 owner， 他去买一个球队，他有钱吗？买一个篮球队，篮球队买一买，那个球员打球真的打得很差，他说我 owner 不干了，我下去打球。大家知道那件事情，他把那个 DC 的那个球队买下来，他自己是 owner， 看他们打得不好，他说我 owner 不干了，我就下去打球。他还要再想拿第7个 ring。 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还想再多，有了还想再多。我们读 master 的时候说啊， master 拿到就好了， PhD 拿到就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满足，但是我们发现人生是一连串的不知足，我们有了还想再多，有了还想再多。我们中国人说知足常乐，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快乐，因为我们都不知足，我们有了还想再多。我们想要说有一个小孩子就好了，但是小孩子生下来说怎么没有别人家的小孩可爱，没有人家的小孩子会读书。我们不知足，我们人发现说即使拥有从来没有满足的，想要更多。即使我们能够克服刚刚所讲的那一切，有一个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我们人都要面临什么？面临死亡。以前我 quote 过这句话，我再讲一次。我们常常太年轻的时候说 I'm too young to think about death， 到我这个年纪中年 I'm too busy to think about death， 但是再过20年对我来说I'm too afraid to think about death。 我们人不太愿意去讲死亡的事情，我们好像它不存在，但是我们人难免都要面临什么？面临死。我记得5、6年前的时候，我跟徐奔我太太，我们两个人就在谈，因为我们跟将来很多人或在座有很多人情况非常相像，我们离乡背景来到美国，我们就在美国落地生根，在这边有工作，在这边有我们的生活。我们虽然爱我们的父母亲，但是现实上我们就是跟他们隔离。 我们在西岸可能还快一点，我们在东岸这边每次回去要24个小时，是不是？来回就2天了，我们距离就是那么的遥远。有些时候他们可以来，但是等到他们年纪渐渐大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他们就是要来美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他们接他们来住一段时间，他们也不习惯。在5年前，我跟玉芬我们半开玩笑，我们这么说，在接下来的20年，我们可能会有4次呢，是一通电话来，我们就说走就要走。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够体会我的意思，特别是那段时间他父亲生病，所以每次半夜那个电话铃声响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忧。一接电话打错电话，哇，还好。我们半夜铃响或什么时候一响，我们在想的就是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那时候想说，这20年，我们想远一点，说希望他们能够长命百岁。20年来，我们可能有4次，最少有4次，我们需要说一通电话来，我们马上就要走。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多了一次，就是一个月前，我本来是应该是7月底的时候来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一章。到了星期二，你看你们都没有听到我说有什么事情，就是在星期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星期五要来的，星期一我们听到一个消息说，许玉芬她二姐是在台湾阳明医学院当中文的老师，在台湾有几所，台北有几所有名的医学院，阳明医学院它特别是跟荣总他们在一起合作，所以他们很多阳明医学院的毕业生都在荣总当医生。他在阳明医学院他教中文教了10几年，阳明医学院有2个中文老师，因为在医学院里面中文是必修共同，但是大家也不会花很多时间去修的，因为大家都是要去学医的，但是一定要修，所以每一个从阳明医学院毕业的都是这2个老师其中一个教出来的。从台湾来，有些人可能听过一个台湾的基督教作家叫张晓峰，另外一个中文老师就是张晓峰，另外一个就是他姐姐许秋碧，他们2个在阳明医学院教了很久很久。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发高烧，星期四发高烧2、3天之后，他妈妈觉得说怎么这样子，还是去医院给人家检查。3年前玉芬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妈妈就过来跟这个姐姐住，所以他们2个住在台北天母那个地方。他发烧了几天呢，就说这样不太对劲了，你就还是去医院，所以他就住到荣总去。一到荣总都是他的学生啊，来看他的医生什么都是他的学生，哦，特别招呼，招也来，王也来。他们查了好几天，从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查不出病因是什么，只知道说白血球从8000变1万多，变2万多，变3万多。到了星期一，医生觉得说奇怪，白血球怎么会这样，查不出什么病因。他说会是白血病吗？我们俗称血癌，有没有听过血炎、血癌、白血病？会是白血病吗？他说好，所以就决定星期一做骨髓穿刺，要看是不是白血病。我们星期一有听到许玉芬听到接到电话说白血病不可能啊，哪有可能是白血病？我5月回去的时候，玉芬4月回去台湾的时候，我们都还有跟他二姐吃饭，好好的，怎么会有白血病呢？星期二我们这边早上8点钟，是新台湾晚上8点钟，他家人打电话来跟玉芬说是 confirm 是白血病，而且不是普通的白血病。据我们所知道的白血病是要有些可以2、3年，当然好像白血病现在还是不能够存活率不是很高，不能够活很久，但是有些可以2、3年呢，急性的有些可以至少1年或是至少半年，但是医生一检查出来就说他大概只剩下1个礼拜。许玉芬一接到电话，他不敢相信，当然眼泪就掉下来。他从高雄到台北念书的时候就是跟二姐住在一起，他们家人那么多人当中我第一个见到也是他二姐，因为我大学跟他在 dating 的时候去他们家就是先认识他二姐，所以对我们都是很熟的人。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玉芬他们家第一个信主的是他二姐，然后他二姐就慢慢带这些妹妹们信主，到去年年底连他妈妈都信了，都受洗了，就是这个二姐带他们信主的。所以他对我们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我们很亲近的一个人，说怎么会这样子说是白血病，而且说只剩下1个礼拜，是真的吗？但是不管是真的假的，我跟玉芬马上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就开始去订机票，要找机票，我们就马上赶回去。我说不管是真的假的，我们希望能够去见他一面，希望去给他一些 support。8点钟电话来，我们还在打电话在找旅行社的时候，10点他们家人又打电话来叫许玉芬打电话到医院去。 在台湾医院都有电话，房间都有，所以他打电话去，他二姐就跟他讲话，他二姐就跟他说，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妹妹，然后讲了一些比较提起的话，最后跟他说，我们在天国见。啊，许玉芬已经不行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找机票，还没有找到，下午一点钟电话又来了，过世了。所以从我们那天早上知道说他得到，他们说是急性白血病，到他走真的只有5个小时时间，我们当然马上就买机票。后来知道他过世，我本来希望把星期五的机票改成星期六，我星期五还是可以来，但是找不到机票，最后我还是星期五就走了。所以很抱歉，上个礼拜临时开天窗，我星期五那天就会回台湾去。徐玉芬更是提早一天，他星期四就走了。这是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一个很健康的人，我们一个月前回台湾的时候，我们都还在嘻嘻哈哈一起吃饭的人，然后怎么说发烧一下，然后说是急性白血病，然后就走了。我们人常常会忘记说，我们人生都有一个终点。我们有人很年轻就走，有人很年老走，但是我们一定都要走。很感谢神，他姐姐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回去办丧礼的时候，我们都还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将来还会见面，现在只是暂时的分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人都要面对一个现实，不管大家拥有再多，我们生命总是会结束，这是我们生命的有限。徐玉芬回去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第一个看见就是他二姐的房间里面掉了好多漂亮的新的衣服，因为阳明他们9月要开学了，他姐姐很爱漂亮，他就是想说新学期他都要买一些新的衣服，去上课的时候他可以穿，那些衣服都还掉在那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人生会结束，这些是我们人会面对的。我们拥有这些福禄寿喜，不一定有喜乐，不一定有平安，不一定有爱，我们不止不满足，我们还是会面临我们有一个极限，就是我们的死亡。那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好了，我们假设说心想事成，我们人可以活得很长远很长远。刚刚所罗门王在传道书怎么说，如果人能够活怎么样千年，我们不要讲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千年就好。如果我们可以活千年，是一件好事还坏事？平常人会觉得那是好事啊，那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长寿啊，是不是长寿啊？但是为什么所罗门王说哦不一定哦，那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从四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人的老化跟疾病不解决的话，我们死不掉是一种咒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因为如果老化的事情不能够解决，我们的疾病不能够解决，能够活千年是好事吗？因为人如果活着在医院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又死不掉，有些时候那是一种咒诅。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前，我们中国人要讲说我要长生，但是还要怎么样不老如果只有长生，如果没有要不老，那是一种咒诅，让你一直活下去，他一直生病，一直老化。我这次回去在葬礼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庄严很肃穆，我们唱诗歌，但是我就想到在美国他们黑人的葬礼不太一样，特别如果有机会去 New Orleans， New Orleans 前几年碰到那个台风，但是现在不太一样，但是 New Orleans 很有名的就是说他们黑人每次葬礼的时候都是一个乐队在那个地方又唱又跳。New Orleans 是他们美国 Blues 最有名的地方。什么是 Blues？ 蓝调。什么是蓝调？就是那些黑人啊，很苦啊，在那边唱那个蓝调歌曲。他们死的时候，哇，兴高采烈，因为上天堂去了，在这世上是受苦。我们发现，我们想要活很久，但是如果这世上的劳苦愁烦不能够解决的话，刚刚所罗门用很强烈的字眼，他说倒不如那个还没有生下来的小孩子好。如果生下来要经历的，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怎么说，我们活着是70岁或是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我们人生能够夸口的只是一声叹息，那我们能够活很久做什么呢？我们如果劳苦愁烦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有自己的劳苦愁烦，我自己是不是能够毕业，是不是能够拿到学位，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是不是家里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我们有小孩，我们不只担忧自己的工作。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女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他跟我讲一句话，这真的是天下的母爱，他说我宁可自己被 lay off， 我希望我女儿可以找到工作。你会发现你不只是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还要开始担忧谁，我们的儿女，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婚姻。好，我们如果再继续下去，我们就活很久，但他们下一辈又有下一辈了。会发现说我们不只要担忧自己，我们要担忧我们下一辈，还要担忧谁，下下一辈。我每次去我祖母的家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祖母都要问我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祖母就会跟我讲很多我表兄弟姐妹他们的难处，他们的忧虑，说我就觉得我祖母好苦哦，他劳苦愁烦，他劳不只要担忧他自己，要担忧所有家族人的劳苦愁烦。如果我们人的劳苦愁烦没有得到解决，永远的生命只是一种咒诅。如果我们的天灾人祸没有办法解决，在纽奥良那个时候碰到台风的时候，我看到最难过是在纽奥良住一辈子的那些老妈妈，她出生在那个房子，但是她需要怎么样，需要离开。我们看到天灾来的时候，国内我们也不陌生，可能大家可能年纪还小，但是以前唐山大地震是不是，我们在台湾也是有地震啊，我们天灾人祸，我们有战乱，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人永远活着那生命只是一个咒诅。你说伊拉克那边的人，当然在战乱当中没有碰到自杀炸弹还活着，但是每天都在那边担忧受怕，他们都希望赶快能够结束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结束。如果一辈子就是活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天灾在人祸状况之下，我们发现说永远的生命只是一个咒诅。特别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祸是从人的罪性来的，如果我们的私欲，如果我们的罪性，人的罪性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永远的生命只是一个咒诅。好，你会说我今天晚上兴高采烈来听你讲，结果哇，现在变得很悲观人活着好像没有办法活，但是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地方讲到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为什么要谈刚刚的那些事情呢？是因为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上火车之前先看看这个火车往哪里去。因为我们可能花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去追求这些事情，但是到头来却是换来刚刚所谈的那些事情的话，那是 何等的不值得。但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不一样，这个 difference 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生命当中没有办法享受福乐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刚刚我们讲到我们会老化，我们会有疾病，其实老化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我们看圣经创世纪一打开来，亚当那时候他活几岁？你说那是神话，神的话还是神话？那时候他活900多岁，1000多岁，挪亚也是活900多岁。我们有些人相信进化论，但是有些人说我们人其实是退化，神创造人的时候那时候人可以活很久，但是人的罪呢会让我们开始有老化，我们人的罪会带来死亡，我们发现我们有许多的开始有很多的疾病，我们有这些天灾人祸，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解决。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福禄寿喜，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的罪。如果这世上没有那些嫉妒人的人，或是觊觎别人事情的人，这个有钱人他们家都不用枷锁的，那是不是可以享受？那真的是可以享受。今天这世上很多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的原因，是我们人的罪，特别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公义慈爱这个圣洁的神隔离了。我们刚刚在唱的诗歌，两首诗歌都谈到神，神对我们很多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中国人从以前就知道啊，天哪天哪，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会喊天，但是这就是一种神的观念。其实我们中国人就会所谓的天坛，那是一个杀这个动物牺牲献祭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牺牲献祭？因为人知道我们人有什么，人有罪。但是这是很多人最不能够接受的地方，他们最不喜欢基督徒说人有罪，我哪里有罪啊？其实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罪。在什么上面？在法律上面。因为今天我们大部分在讲的罪都是什么的罪？法律上面的罪。法律上面的罪用什么来定夺呢？ OJ Simpson 有没有罪？ 没有，为什么？因为证据不足。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杀他太太，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在美国法律之前，我们人不知道，只是在法律面前证据不足，所以那个人就没有罪。在法律上的有罪没罪是以证据来定夺。所以如果在美国有很多的小说，我在日本长大，日本有很多的推理小说，他们就完全犯罪。什么叫完全犯罪？就是犯的罪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没有留下任何遗迹，没有人知道，好像这样就没有罪了。在法律上是没有罪，但是在神面前呢，我们人常常会有罪恶感。有些时候跟徐玉芬，我跟他讲话，我跟他大声讲话，回去我心里就过不去。为什么过不去？心里为什么会有罪恶感？说啊，我刚刚不应该那么大声跟他讲话。从哪里来？你说从良心来。但是其实良心只不过是一个温度计，因为人家良心会坏掉，人家良心被狗吃掉。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偷妈妈的钱？哇，好紧张。哎，偷了，哎，没事，下一次胆子就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大。我们良心像温度计，我们人的罪恶感不是从良心来，是从罪来。但是这个罪并不是像我们平常讲的法律上的罪，可能是道德上的罪，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的罪。我们人要死的时候，我们都有恐惧感，这恐惧从两个地方来，一个是对死亡后的未知，死亡后到哪里去，还有未来吗？还是就这样终止？我们对未知的恐惧。但是假设说真的有一位神，我们还是恐惧，我们忽然发现我们一生的罪在我们眼前闪过去，我们要去面对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罪恶感在那个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享受生命当中的福乐？是我们人的罪让我们跟公义慈爱圣洁的神隔绝，因为我们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约翰福音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我跟徐玉芬在淡江，我们在台湾是读淡江大学，我们淡江大学有一个情人道，情人道上面那个灯永远是坏的，一修好就被人家用石头丢坏，不希望有光。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不希望有光。我们在那边偷偷摸摸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希望有光。当神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不喜欢有光。跟大家分享一句英文，我觉得蛮好的一句话，他说 Nobody can truly enjoy the gifts of God apart from the GodWill give the gifts. 很谢谢大家，刚刚我 surprise 竟然有一个礼物。谢谢谢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人都很希望收到礼物，其实神也给我们很多的礼物 gifts. 其实英文的 gift 跟恩赐跟我们的才能有些时候是共通的，我们的才能也是一种 gift， 这是与生俱来的天生的那些恩赐。但是他讲到说，我们没有人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不接受神，或是神不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在传道书里面一而再说虚空的虚空，他说在日光之下，那是没有神的世界，是虚空。但是在传道书又讲到说，在天下 under the heaven， 如果我们的人生观是一个有神的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当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去享受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而且我们刚刚讲到死亡，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我们要面临这个死亡。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度过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生呢？我想我们要先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造物主。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其实当我们看我们周遭的大自然，我们常常就说用大自然这三个字，我们觉得这是最自然产生的。我常常在开玩笑说，如果有机会我请你们到我们家来，如果你们看我的房间，最自然的情形是什么情形？是最乱的。如果你来我们家发现说整理得干干净净，那是不自然。那表示有人怎么样整理过。如果没有人整理过，最自然的情形呢，那是最乱的，最乱的。我们在世界周遭，特别鼓励在座我们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不管是读计算机，不管是读 biochemistry or anything， 我们真的研究下去会发现这个大自然这些的奇妙，这些宇宙的定律，我们人只不过知道它的一部分，我们人没有创造发明任何东西，我们只不过是发现去运用这些定律，我们只是发现说这个跟这个东西摆在一起很好吃，我们中国人很会煮东西，我们没有发明什么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把现有的东西放在一起重新 combination。 我们发现说以前以为说我们银河系就是银河系，但是我们发现银河系外面还有多少的 银河在那个地方，宇宙是那么的大，我们往里面看，我们以为以前我实在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以前说是原子是最小的，后来发现不是，里面还有我们一直发现下去好像无穷尽。我们以为科学是万能的，但是今天我们发现科学是很有限的。我们今天找到药物 去治疗我们的肺结核，去治疗一些以前我们所知道的疾病，所谓的绝症，但是现在渐渐其他的绝症又出来， AIDS 出来，我刚刚讲的白血病出来，我们说今天 cancer 那么多，我们可以去做研究，我们去找到这个药物治疗可以 cancer， 但是我相信新的病还是会再出来。但是为什么大自然这么的奇妙？一定有一个造物者。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刚来美国或者在美国一段时间有没有听过一个新的玩具，就是 WII WII WII。 去年我去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在日本长大，所以我每次回台湾的时候我都要经过日本玩吃一下，我最喜欢吃日本料理，所以在这边住一两天两三天过境，在那边玩一下。我跟徐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看板上就是 WII，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那时候土包子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日本任天堂新出的一种新的玩具。以前的电视游乐器是拿着一个东西在那边在那边玩来玩去，对不对？现在是拿着一个遥控，就打网球就真的在那边打，你就跟他打，还可以打高尔夫球啊。我去一个朋友家玩，还跟他打 boxing， 就拿两个东西哦。你真的在那边动一两分钟，好累啊！我知道说拳击真的是不容易。哎，但是这些东西，我在那边朋友家看这个 Wii 的时候，发现它的设计真是有趣。它非常的人性化，它把这些各式各样的运动，它还有棒球，还有网球，还有高尔夫球，当然那只是其中一个游戏。但是它里面还可以接到 internet 上面去，可以跟你讲今天的天气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function。但是我想这些 function 是自然而然在那个地方的吗？一定都是怎么样？有人设计，有人怎么样制造。我看到那个 box 的时候，我这个机械那个本性又回来了，我很想把它拆开来看。哦，那朋友说千万不可他知道我拆开以后已经钻不回去，对不对？但是我很想给它拆开来看看，假设说我把它拆开来，整个那些所有东西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我就开始给它摇摇摇摇个一万年一亿年，会不会变出 Wii 出来？会不会变出Wii出来？它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零件一定都是有人怎么样设计，有人去做的。那我们怎么会相信这个大自然这一切都是自然而来的呢？所以这句话在跟我们讲说，是不是有一位神，虽然我们也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是不是有？我在今天晚上我并不是要 convince 大家，稍微讲一下就说我相信有神，但是我鼓励大家回去思想这个问题，有没有神？我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想法是科学跟信仰是相违背的，但是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本身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还是会是基督徒？他们越研究下去越发现说这大自然的奇妙，是不是有一个造物者在那个地方？即使我们能够研究读通天下这些知识智慧，但是我们的罪还是不能够解决啊。但是我们的神他既然创造我们，他也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罪并不是说我们鸵鸟主义视而不见它就不存在，不是，也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我刚来的时候我在工作，最后稍微瞄一下 CNN， 今天最后的新闻就是美国有一个人被判死刑，那是在佛罗里达发生的事情，他去诱拐了一个9岁的小女孩，强暴她，杀死她，现在判出来了死刑。这不是初犯，他已经以前就做过这些事情，当然他的律师说他的 mental 有问题，所以不能够判死刑，但是法官也好 jury 也好，他们说应该要判死刑。如果今天这个人在法官面前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我虽然杀了那么多小孩，强暴了那么多小孩，但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是不是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个法官会不会说很好你回去吧在人的法律上都行不通， 但是我们人的想法总是以为我们只要现在不做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在人的法律都没有不能，在神面前更不能。我们人在想说我们可以将功赎罪，但是真的能够将功赎罪吗？如果有一个杀人犯，原来他的职业是救生员，他救过两个杀了，对不起，救过四个杀了两个，他说我还可以杀两个，不是，不能说我救过人我就可以杀人，我们的功不能够赎罪。但是神用一个方式，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不是只有相信他，是要相信什么？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一起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义上活。有人犯罪，就有人在受罚。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能说不看我们的罪，但是他又是慈爱的神，他想要跟我们和好，所以他用一种方式，就是用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做替死。有一个法官，夜间法官，他在那边审判，听说他平常一直都是最严厉的法官。后来警察抓了一个年轻人进来，他开跑车去撞到人家的路灯，损坏公物，就人家在那边讲说，哎，那个是法官的儿子，那是法官的儿子，看这个法官怎么办。他平常是最严厉的法官，今天他所爱的儿子，那个跑车还是他老爸买给他的，去损坏公物，今天晚上来怎么办？就法官在台上怎么判？他说你损坏公物，你要罚款3000元，那没有钱的话你就要晚上关在监牢里头。就那个傻眼了，他以为本来看到老爸，以为他老爸很宠他的，没有事，竟然判他说还是有罪，而且要缴3000美元。就他说我没有钱呢、啊、就他爸爸就下来把法官的袍子脱掉，支票簿拿起来，怎么样，写3000元的支票给他。有人犯罪，就有人怎么样，要受罚。神不能说我们放下屠刀我们立地成佛，这样就不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但是他也不能因为慈爱的缘故就不看我们的罪，但是他也不舍得我们永远就是在那个死亡里面没有办法跟神和好，所以他借着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信他的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跟我们的神相合。这个造物主因为我们的罪已穷不认识他，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认识他，而且不只认识他，他也应许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耶稣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只要给我们一个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一起来念，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还会不会生病？还会生病，但是我们心中有平安，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记不记得刚刚唱的那首诗歌，虽然经过高山低谷，但是怎么样，神与我们同在。并不表示说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挑战，反而有些时候神爱我们，就像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儿女，希望他们不要做一个温室的花朵。我这几年听到台湾的一个新的名词，以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台湾我回去的时候他们说啊，这是草莓族。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啊，好可爱啊，哈，年轻的一代叫草莓族，后来才知道说为什么叫草莓族，就像草莓一样一捏就碎了，经不起考验。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叫草莓族。神不是盼望我们永远做一个糊不起的阿斗，他可能有些时候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磨练一些试炼，但是他与我们同在，他应许给我们的是有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这是一个有神的人生。所以如果没有神，有福不能享，但是当我们有神，我们发现有福可以享。接下来七节到九节跟大家来分享说，第七节所罗门王在这边描述人类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在描述人类不断的劳碌工作，想要满足肉体上的需要，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常常我们问一个很傻的问题，说一个儿子问他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要工作？爸爸当然就一副很有道理的说，有工作我们才有饭吃啊。那儿子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吃饭？有吃饭才能够有力气工作啊。我们人生常常是就是工作吃饭工作吃饭，当然我们如果再仔细研究一下，工作吃饭 吃喝还要拉，还有 什么睡，那跟什么一样？跟主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人生只有这样子的话，那有什么不差别呢？我们发现我们人生不断的劳碌工作，但是我们发现心灵上不满足。以赛亚书讲到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等到大家来到美国，有了奖学金，开始有一些积蓄，我们可能开始会去买一些东西，但是等买来以后发现说，那还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常常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阿摩斯书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考基督徒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怎么样？吃我的永远不饿，喝我的活水永远怎么样？不渴。即使我们在这世上劳碌不能足，但是发现它的转捩点还是有神。只有永生神的灵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这边讲到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一直要到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一样，如果我们只专注在这世上的事情，我们劳碌劳碌劳碌，但是劳碌不能足，不能够满足。即使到我们咽下我们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是不能够满足。在台湾以前最有名的一个企业家叫做王永庆，有没有听过？有到大陆去投资，今年高龄80几岁，请问他退休了没有？还是没有，他还在劳碌，还在劳碌。这不是只有中国人，美国人也是一样。我们发现当我们的人生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劳碌不能足。但是当我们按神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找到真正的满足。有一次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门徒去帮他买食物，当他们买回来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遵行差我来这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句话很难去了解，但是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饱足。就像食物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就有食物吃，而是说我们可以找到 satisfaction in our work。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去找到 satisfaction？ 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会找到那个满足。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保罗说，你们的劳苦在哪里不是突然的？在神里面。我们的劳苦在神里面不是突然的。在第九节，他也给我们一个忠告，他说，不要妄想那些还没有的，而要以我们自己有的为主。希伯来书讲到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保罗是一个见证，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什么知足，或处尊贵或处贫穷，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他都可以知足。如果我们没有的时候不能够满足，有的还不能够满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过一个知足的人生，我们中国人说知足我们就会常乐，不知足常不乐，乐不常，不常乐。我们盼望能够在神里面找到。最后在11跟12节，所罗门王也提到我们人生当中常有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平常工作忙，生活忙，没有去想到这些，偶尔这些问题会回来。我们会在想说，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这些一切的经历是为了什么？这次回去台湾，玉芬她姐姐在追思礼拜上，300-400个人去参加，张晓峰也去参加，很多人在讲他二姐当老师的时候许多这些小故事，不在这边重复。 我在那边听得很感动，因为我平常看到他那一面跟他在学校的那一面，真的是这那一面是我完全没有看过的。他非常非常有爱心，那些学生到今天都还非常非常想念他。他们学校有运动会的时候，只有很少数的老师会去，他是少数去了一个，然后常常就为学生想。 我这些我不会在这边重复，但是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死了以后到底人家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对这世上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去参加一个追思礼拜，我以前在美国这边参加过追思一个礼拜，他是 IBM 的一个 high level 的人，他到大陆去替 IBM 赚了很多的钱，他拿了很多的 award。 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 没有半个人在想他的 position 是什么，他年薪有多少，他帮 IBM 赚了多少钱，他有多少 stock option， 没有。我们在谈的都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先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爸爸，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怎么样当新生向你们来的时候他去接机，他在 IBM position 很高，但是他就穿一个 T 恤短裤就去机场去接学生，学生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人家在想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我们真的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死的时候人家所想到的是什么？这些是我们人常会有的一些问题。在理性上呢，我们即使能对这些问题有所理解，不一定对我们有帮助。英文有一句话，他说 Knowledge in the mind does not guarantee healing for the heart。 最明显，特别是如果在座有学医的，当人死亡的时候，当他二姐过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是怎么死的，医生只能说急性白血病。但是这个 knowledge 可以帮助我们吗？说话的你会发现那个病因其实到最后那个是最 minor。 Knowledge in the mind does not guarantee healing for the heart。 我们在理性上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不能解，但是我们到底在哪里才能够找到答案？我们的造物主所罗门王说他替万物取名字，所谓的名字就是说他的功能跟目的。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耶稣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是他的名字说将百姓从罪救出来，他叫彼得说要改名叫基法，因为说叫做教会的磐石。神给人命名就是在讲他的 function 跟功能。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名字，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很 unique， 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短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存在价值是什么，只有我们的造物者知道。他讲到我们无法以自己有限的了解与我们的造物者来相争。这边我举了几段的经文，罗马书说受造之物岂能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造我呢？我们真的能够跟我们的造物主争论吗？真的，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无限的神。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限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其实在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跟大家做见证，我们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说不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但是等到走过去回头一看，发现神都有他的美意。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会有问题没有错，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只是学习相信并且敬畏神。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没有错，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不能够解，但是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很欢迎很多新的朋友来到这里，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开始人生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调整我们的方向。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调整我们的方向，我们继续庸庸碌碌地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发现拥有了这一切但是不能够享，我们不断地劳碌但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有很多的疑问没有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认识我们的神，接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跟神再一次和好，我们发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有福能享、劳碌能足、疑问能解的一个生命。我们最后好不好一起来念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一起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欢迎很多新来的同学现在开始走人生的一个新的道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有机会去认识这位神，盼望他能够引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因为他应许说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喜乐而且是满足的，有福乐而且是什么，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我们盼望能够定睛在他的身上。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几段经文。我们盼望不是只有今天晚上， 我每一年来我都很高兴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在这边已经21年，我还不知道会在这边几年，但是有机会我们认识，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朋友，一起走过人生的这段道路。在学生时代我们交的朋友真的是一辈子的，我在做学生的时候 NC State 那时候的朋友到现在，即使他们搬到美国什么地方去，我们一见面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 close， 以后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交不到这样的朋友，我们好好珍惜在学校的这段时间，我们也盼望我们一起在奔跑人生的道路有机会我们正式认识这位神，我们能够不只是认识他，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这些礼物是什么。就像我刚刚有一个礼物是 surprise，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有 surprise， 我们可能真的可以从神那边也拿到很多他给我们的礼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很高兴有很多新的朋友们来到这个地区，我们也心中惶恐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学业、新的挑战，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兴奋的事情。主，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用这一个小时来查考传道书第6章，所罗门王经历了他一生，他得到了许多的事情，但是他也发现他没有许多他本来想要得到的事情，他把他的这些经历在传道书当中写下来留给我们，他盼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当我们在追寻我们人生所想要追求的这些福禄寿喜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平常的人所追求的事物，而是真的是能够认识这位造物主，而且认识你所要赐给我们这些福分，不是人所想象的福分，而是主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生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求你今天真的是把我们人生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不会觉得 regret， 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的一生能够在主你的祝福之下带领之下。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晚上这段时间，求主也给在座新的朋友们、学生们在新学期有新的力量、新的智慧，我们或许有一些难处，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帮补，我们求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做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